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解放军战机台海出勤率大降，中共对台战略重大转变；第二个是中国对海外家族信托征收20%的个税；第三个是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24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企业正在迅速的调整人工智能投资策略，不再一味的采购最先进、最昂贵的大模型，而是根据不同的任务混合使用 OpenAI、Anthropic 以及中国的开源模型，降低成本，提高投资回报。这意味着美国 AI 产业正在从性能优先转向成本优先。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开始把复杂的任务交给高性能的模型处理，把大量普通的任务交给价格更低的开源模型处理。那么其中包括 DeepSeek、Moonshot 的 Kimi 啊，还有 MiniMax 等中国公司开发的模型。那这个趋势正在冲击OpenAI 和 Anthropic 的商业模式。那么过去呢，这两家公司依靠不断的推出性能最强大的大型模型来获得高估值。那现在呢，企业开始货比三家，按照不同的任务自由的切换模型，那么客户的忠诚度也明显的下降。不少的 AI 公司已经开始提供免费的额度，免费的补贴以及折扣，争取客户。有企业透露说，今年累计获得超过160万美元的免费 AI 使用额度。与此同时，微软 Zoom 的科技公司也开始同时部署OpenAI、Anthropic 和开源模型。法律 AI 公司 Heavy 数据平台 Hex 等企业把中国的 Kimi 的模型引入它的工作流程，再由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负责复杂推理和结果审查。华尔街日报认为，人工智能行业正在从大模型一家独大进入多模型协同的时代。那么未来企业会更关注成本效率和投资回报，而不是始终使用性能最强大的模型。那么这个变化不仅在压缩 OpenAI 和Anthropic 的盈利空间，也会让中国的开源模型在全球的企业市场获得越来越大的机会。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民主党正在调整他的国会战略，把反对伊朗战争作为他的政治主轴，甚至打破了几十年来支持年度国防预算的惯例，大规模的投票反对国防授权法案。参议院本月会审理总额超过 1.15 万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案。那么和民主党结盟的缅因州独立参议员安格斯金第一次投下了反对票。那么众议院随后也有205名民主党议员反对这个法案。这个规模远远超过以往只有少数自由派议员反对国防授权法的情况。纽约时报认为，这种情况反映出民主党整体的策略正在发生变化。过去反对国防法案、阻挠政府拨款或者是国家安全法案一直被视为是政治禁区，担心会被共和党攻击为不支持军队或者是危害国家安全。但是民主党越来越认为，基层选民更反感战争，更反感不断扩大军费开支，因此愿意打破过去的政治惯例。那么除了国防法案，民主党最近还在多项的议题上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包括反对继续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阻止部分反恐监控法案的延期，以及反对川普政府部分的移民拨款法案。纽约时报认为，随着伊朗战争成为美国政治的新的焦点，民主党正在把反战议题作为2026年中期选举的重要主轴， 并逐步的放弃过去为了维持两党合作而默认支持国防法案的做法。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市的叫迪戈豪大桥7月24号正式举行通车典礼。不过由于美加贸易关系紧张，美国没有派代表出席，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没有出席。那么迪戈豪大桥连接加拿大的401号高速公路和美国的75号洲际公路，全长总共 2.5 公里，它是北美最长的斜拉桥，总共有6条机动车道以及一条供人行人和自行车使用的专用通道。大桥会在7月28号正式开放，小汽车的过桥费是8加元或者是 5.75 美元，商用车辆、客运车辆收费是每轴12加元或者是 8.75 加元。那么行人和自行车免费，行人和自行车的通道8月5号启用。那么根据加拿大本周公布的原则性协议，大桥运行前15年的净通信费收入，加拿大跟美国各占 50%。 那么迪戈豪大桥建成之后，将成为连接加拿大和美国的重要贸易通道，和现有的大桥就是大使桥共同承担两国跨境运输任务。那预计通车之后，每小时大概有400辆商用车辆通过大桥，应该会很赚钱。第四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7月24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将在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负责统筹情报工作，并启动反间谍法等国家安全相关立法的讨论。日本政府同时决定，由现任内阁情报官叫袁和野出任首任的国家情报局局长，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9名内阁成员组成国家情报会议，也会在7月31号首次召开会议。那会议将会着手制定美国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并正式讨论完善反间谍法律制度，包括推动制定反间谍法，以及研究是否建立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代表外国政府在日本从事游说活动的人员进行登记。日本政府最快会在今年夏天成立专家委员会，为明年向国会提交反间谍法案做准备。国家情报会议将负责统筹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情报工作，并协调应对外国间谍活动，成立新的国家情报局，由原来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承担国家情报会议秘书处的职能，编制是730人。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是今年5月获得国会通过，不过国会审议期间有意见担忧情报机构可能会影响个人隐私、政治中立和公民基本权利。那么如何防止情报权利被滥用，仍然是日本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问得好。第五条新闻，美联社报道，华盛顿州和加拿大边境附近有一架载有11人的水上飞机7月23号下午坠毁，它撞上了岸边的岩石之后起火。飞机上有一名飞行员和10名乘客全部获救，没有人死亡。那么事故发生在圣胡安群岛北部的叫苏西亚岛附近，当地警方说伤者主要是头部受伤、骨折和割伤，目前伤势危重的一名乘客已经稳定，情况已经稳定，至少有5名乘客已经出院。现场视频显示，飞机低空飞行时突然向一边倾斜，然后就重重地撞上水面，然后再撞上岸边的岩石，并且起火。那么机身部分沉入水中，附近有一艘船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救援。美国海岸警卫队派直升机，加拿大方面也出动气垫船参与救援。 那么飞机上的人员全部安全撤离。目击者说，事发前，当地天空由晴朗转为雷暴，并且伴有闪电和大雨。目前尚不知道恶劣天气是否和事故有关。那么出事的飞机是由肯莫尔航空运营，机型是加拿大德哈维兰公司生产的一种叫水塔水上飞机。这个型号的飞机曾经在西雅图2022年发生过飞机坠毁事故，当时是10人死亡。事后调查发现飞控系统有一个关键零部件存在故障。那么航班追踪数据显示，这架飞机坠毁前大概三分钟突然发生180度的转向。美国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展开调查，那么初步的报告一个月之内会公布啊。第六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派拉蒙全球公司同意把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推迟到明年6月1号之后才完成，也就是说要推迟将近一年时间。那等待法院就12个州提起的反垄断诉讼做出裁决。那原定8月3号举行的禁制令听证会取消，案件就直接进入反垄断审判程序。美国加州、纽约州总共有12个州上个星期提起诉讼啊，要求法院阻止这项并购。那么这12个州认为派拉蒙和华纳合并会把好莱坞仅存的五大传统电影公司的两家合为一家，大幅的削弱电影发行、有线电视和院线的市场竞争，减少消费者选择，并损害电影从业人员的利益。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马丁内斯·奥尔金日前签发临时限制令，要求双方暂停交易两个星期。那现在既然派拉蒙已经同意延迟交易，那么案件就直接开始审判。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川普政府司法部今年6月宣布不会挑战这项并购，并且认为交易有利于美国消费者和就业。他疯了吧啊！川普政府的这些部门他们跑出来讲话基本上没几句人话，你发现没有啊？但是这个立场和12个州提起的反垄断诉讼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啊，鲜明的对立啊。那这也让这场媒体巨头的并购案演变成为一场政治和反垄断的角力。那由于延迟交易，那么派拉蒙可能面临巨额的交易成本。根据协议，如果交易在9月30号以后仍然没有完成，派拉蒙每天要向华纳的股东支付700万美元延期补偿金。这会不会成为一个事实不好说，因为这也算是不可抗力啊。所以最后会变成怎样不知道。这是第八条新闻。巴伦周刊分析认为，特斯拉第二季度的财报真正令人担忧的并不是利润不及预期，而是投资者开始怀疑马斯克正在失去让市场相信未来的能力。特斯拉第二季度的财报不好，它的利润只有不到4亿 ,3.98 亿。同比大跌 57%, 而第二季度的交付的汽车是48万辆，超过预期8万，但是利润比预期要少13亿。不过呢，特斯拉的估值从来就不是建立在盈利基础上，它是建立在市场对马斯克未来的愿景的信任。投资者买特斯拉，它就是押注自动驾驶、机器人、人工智能的未来业务，而不是一家汽车公司。在财报的电话会议上，马斯克仍然在描述他的 robot taxi 自动驾驶出租车、人形机器人、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什么 mega pod 的发展前景。 但是市场反应冷淡，投资者越来越没有耐心，等待马斯克的宏大愿景的兑现。那这种变化直接反映在股价上，财报公布后，特斯拉股价跌了 14%， 那市场开始重新评估马斯克的信誉还值多少钱。那么目前特斯拉的股价对应今年的市场盈利预期，它的市盈率算下来175倍，科技七姊妹24倍，它是175倍啊，那是多少倍？比它多啊八倍，科技七姊妹的8倍啊。那么如果马斯克溢价开始逐渐消失，那意味着啥？意味着特斯拉的股价面临巨大的风险，所以大家要小心啊。那么巴伦周刊是个老牌的财经周刊，他们也不是浪得虚名啊。第九条新闻，财新网报道，针对市场流传着光大银行隐藏200亿坏账的质疑，光大银行回应说，光大银行经营基本面稳定，不存在因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风险事件。那么这件事呢，源自于光大公布的2025年财报有两项数据啊，一项数据就是截止去年年底，光大银行不良贷款余额507亿啊，但是你按照预期信用损失模型统计的第三阶段贷款余额是706亿啊，两者相差就将近200亿啊，就是199.08亿。那市场根据这两个数据的差异，质疑光大银行可能隐瞒了将近200亿的坏账。那根据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法，这是人民银行公布的，你已经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原则上要划入四级类的贷款，就是不良贷款啊。所以呢，上市公司的不良贷款和第三阶段贷款的数据基本上一致，因为你原则上都要划进去。那就算有差异，规模通常不大，但是光大银行有200亿的差额，非常少见啊。所以业内人士就解释说，这个金融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法是2023年实施的，当时实施呢就设立一个缓冲期啊，就允许商业银行在2025年年底之前逐步完成存量贷款重新分类。那么也就是说，在过渡期之内，一些贷款就算是逾期了，如果抵押物充足，那么预计损失会比较少，那仍然可以暂时不调整为不良贷款。但是呢，随着过渡期结束，去年年底不就结束了吗？解释说，未来不良贷款和第三阶段贷款的数据会逐渐趋于一致。啥意思呢？也就是说隐瞒200亿坏账是真的啊，就是真的啊。那么光大银行的经营数据是这样，今年一季度营收318亿，同比下降 3.85%， 净利润 114.59 亿，115亿，同比下降 8%， 截止3月底不良贷款余额增加到了534亿。那么不良贷款率啊，我们通常叫不良率，去年年底是 1.27%、啊、上升到今年的 1.32%， 1月底的月是 1.32%。 那么如果你把市场质疑的200亿贷款不良贷款全部计入不良贷款的话，那么光大银行的不良率就会从现在1月末的 1.32% 上升到 1.82%、啊、提高了 0.5 个百分点，涨了多少？涨了 38%，就这意思啊。第十条新闻，香港零一报道，中国海警局发言人江略表示，菲律宾公务船7月24号进入黄岩岛附近海域，中方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和水炮喷射的措施，将相关船只驱离。中国海警船还公布了现场视频画面。海警局发言人江略表示， 菲律宾当天组织了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船、1艘运渔船，并组织大量的渔船进入黄岩岛管辖海域。那么其中菲律宾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无视中方多次劝阻和警告，进入了黄岩岛领海。江律说，中国海警依法对相关船只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控、管制、水炮喷射等措施实施驱离。中国海警强调说，菲律宾7月20号在仁爱礁和中方发生冲突之后，又连续2天派遣舰船进入黄岩岛附近海域，中方要求菲律宾立刻停止相关行动。那么7月20号在仁爱礁的冲突当中，菲律宾指责中国海警使用木棒、木质警棍殴打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中方则说是菲律宾船只先危险的冲撞中国海警巡逻艇。事件发生之后，两国分别召见对方大使，提出外交抗议，双方的冲突一直在发生啊，没有停啊。第11条新闻，《纽约时报》报道，孟加拉总统楚普7月24号以健康原因向国民议会议长哈菲兹递交了辞呈。根据菲律宾宪法，新总统选举之前，根据孟加拉的宪法，新总统选出之前，国民议会的议长哈菲兹暂代总统职务，那么议会必须在90天之内选出新的总统。楚普是流亡前总理哈希纳的重要盟友，他在哈希纳表示可能从印度返回回国受审之后辞职，引发外界对孟加拉局势再次动荡的担忧。孟加拉国民党今年2月赢得大选，楚普在临时政府向民选政府过渡期间继续担任总统职务。不过 BBC 报道说，哈希纳7月份就最近接受采访时说，他即将会结束在印度的流亡生活，返回孟加拉面对司法程序。孟加拉国民党的领导层随即向楚普施加压力，要求楚普辞职，结果他就辞职了。孟加拉国际罪行法庭此前裁定，哈希纳在2024年学生抗议期间纵容安全部队使用武力镇压示威者，所以法庭判处哈希纳死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估计，哈希纳政府的镇压行动至少造成了1400人死亡。哈希纳随后逃往印度，哈希纳最近对媒体说，就算面对死亡，他也愿意死在孟加拉。第12条新闻， NHK 报道，日本持续遭遇极端高温。日本中部的岐阜县美浓市7月24号测到了 40.2 度的高温，这也是日本连续第四天出现40度的高温，追平了历史记录。日本气象厅表示，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三次连续四天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那么今年日本气象厅还把40度以上的高温命名为酷暑日。那么本轮高温主要集中在日本的中部地区。7月21号岐阜县郡上市测到了40度，是今年第一个出现的酷暑日。那么此后的22号、23号、24号那么连续突破了40度，连续高温已经造成大量日本民众中暑。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统计，仅7月13号到19号的这一个星期，日本全国有超过10000人因为中暑被紧急送医院。气象专家说，这轮热浪主要是受热穹顶现象的影响。那么近期强大的高压系统持续笼罩着日本列岛，那就像在日本顶上盖了一个巨大的锅盖，它不仅阻挡冷空气进入，它也会使地表的热量不断的聚集，导致气温持续的攀升。正常情况下，地表受热之后形成上升气流， 那么由冷气的补充形成循环啊，那在高压的控制之下，这种散热机制就抑制住了，它就最终形成连续性的极端高温天气。这是第十二条新闻。第十三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京都紫苑祭后祭是最有代表性的活动，叫三毛巡游，7月24号在京都市中心举行啊，11座三毛沿着和前祭相反的线路进行巡游，它成为夏日古都这个非常浓厚的节庆气氛啊。那今年后祭巡游的11座三毛和前祭的23座三毛不一样啊。那么当天上午9:30左右，那么以重现这个变庆和牛肉丸在五条大桥交战场面的一个叫桥变庆山率先出发，然后其他的三毛跟着啊依次巡游。在巡游过程中，三毛在路口会完成一个90度的转向啊，这是一个传统的表演。那么伴随着现场的吆喝声鸣，吸引了沿途观众的热烈欢呼啊，这是一个炫耀啊，炫技啊。那么紫苑祭后祭是1966年前后和前祭合并，到了2014年恢复传统，再次分开啊，各自前祭是前祭，后祭是后祭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啊。好，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中国对海外家族信托征收20%的关个税啊。财经网报道，中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7月27号发布新的规定，第一次系统性的明确离岸信托的设立、存续、清算三个环节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规则啊。那长期被高净值家庭用于财富传承、跨境资产配置和延迟纳税的离岸信托，今后将会面临更严格的税务监管。新的规定指出，中国税务居民将公司的股权、上市公司的股票、房地产等资产转入离岸信托的时候，资产增值部分会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那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投资收益，也就会按照收益的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不再等到信托向受益人分配收益的时候才缴纳，而是按照年度申报年度纳税。不是你等你交易我才给你收税，只要你年度要申报我就给你收税。信托终止清算的时候，全部信托财产产生的收益同时需要按照20%的税率交纳个人所得税。那么近年来，中国高净值家庭设立香港、新加坡、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等离岸信托进行财富的转移，或者是跨境资产配置，或者进行税务统筹。那新规最大的变化就是对离岸信托实行穿透式的征税。以前呢，由于离岸信托在法律上是独立持有资产，只要信托不向独立设立人或者是受益人分配，那很多投资长期是处于征税的灰色地带，征不征没有规定。所以呢，今后只要离岸信托或者他控制的境外公司获得了投资收益，如果你是符合中国税务居民的身份的信托设立人，原则上都要按年度申报啊。那信托是否实际分配利益不再决定纳税时间。新的规定还明确区分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的纳税责任。居民个人设立离岸信托，你从设立、存续、清算三个阶段都会产生纳税义务。非居民个人信托啊，非居民个人设立离岸信托，如果你的资产实际上是由中国税务居民控制，那仍然可以认定中国居民承担纳税责任。 那么同时新的规定还加入了更严格的反避税条款。个人就算你取得了外国国籍或者是海外永久居民身份，只要你的经济利益或者是家庭关系或者是生活重心仍然在中国，仍然可能会被认定你是中国税务居民，并且承担境外信托资产和收益的申报纳税义务。这件事情会影响什么？影响香港，影响香港影响非常大啊！它会影响香港的财富管理行业啊！波顺咨询集团202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已经达到将近3万亿美元啊，它第一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的中心。跨境跨什么境？跨境跨的就是中国境 啊，主要是中国的资金跑到香港做离岸财富管理啊。那随着中国加强对离岸信托的穿透式的征税，这些中国高净值家庭怎么办？他就要重新评估我设立离岸信托的风险，他就会采取更激进的方式脱离中国税网。怎么样才叫更激进的方式脱离中国税网？就是离开中国呀！高净值家庭就要彻底的离开中国，完全脱离中国税网，很简单，就是整个家庭移民离开，你就跟中国没有关系了。当然很多人的资产是在中国的资产，在中国资产就卖掉呗，那怎么办啊？没有其他的办法，因为非常的高，20%，非常的高。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是解放军战机台海出勤率大降，中共对台战略重大转移。这件新闻，这条新闻首先来自香港的南华早报的一篇报道。他报道说，解放军战斗机今年上半年在台海附近空域出动的规模下降到了3年来最低的水平。数据显示，台湾今年上半年总共侦测到了上半年1334架次解放军战机出现的台海附近空域，比去年同期减少超过一半，1334架次。那解放军战机在台海周边空域总出动架次是多少？2762架次，就是不是飞到台海周边，台湾海峡这边啊，台湾周边啊，总共出动到2762架次，还不到去年这个半年的一半，就是去年上半年或者去年下半年的一半。那相比之下，去年全年是解放军对台军事压力最高的一年。去年解放军战机在台海周边累计出动5461架次，越过台海中线3782架次，两项数据都创历史新高。而且今年上半年解放军战机有38天没有出现，38天缺勤啊。去年上半年缺勤多少？6天。下半年缺勤多少？8天。今年变成了多少？今年变成了38天。这个说，另外今年上半年解放军还没有在台海周边，台湾周边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也是2022年以来的第一次，整个上半年都没有演习过。也就是说，解放军今年上半年在台湾周边的活动减少的非常明显。明显到什么程度呢？明显到了我们要考虑它背后的结构性的转变。那么南华早报认为，解放军战机在台海周边活动减少，首先是因为中美关系改善啊，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外部原因。他认为啊，他说专家普遍认为，习近平跟川普在北京举行峰会之后，双方都强调维护战略稳定。那么虽然美中竞争仍然在持续，但是中国、美国和台湾都释放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信号，所以中国降低了对台湾的军事压力。新加坡的拉惹热南 国际关系学院的军事专家许瑞麟认为，他说川普跟习近平会晤之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似乎已经形成了某种默契，双方会共同努力降低紧张局势。所以他认为，如果川普推迟甚至取消一部分对台军售，中国自然也会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减少解放军战机的活动，这也是一种明显的回应。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石英红也认为，他说中国一直在关注美国对台军售，他认为台湾周边军事行动持续明显减少，很可能是因为中国不希望给美国和盟友和及其盟友进一步的加强对台军事支持提供理由。我认为这都不对。我认为这都不对。因果倒置，这是因果倒置。美国对台军售不是因为美国对台军售是因为你的威胁加强了，所以他才对台军售，理解吗？他不是翻过来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是倒因为果，我认为这个看法是不对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解放军在台海周边活动减少，南华早报认为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加强了和台湾在野党的接触。今年四月，习近平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举行第一次会谈之后，中国还公布了十项促进两岸经济交流的新措施。美国智库叫什么防御优先作为的亚洲事务主任叫高德斯坦说，中国意识到郑丽文的政治主张对台湾政局产生一定的影响。瞎扯，根本没有任何影响，郑丽文的讲话都没有人听，所以他希望利用政治和经济交流来进一步的扩大两岸讨论空间，不是依赖军事施压，因为原来两岸讨论空间没有用才军事施压的。第三个原因是美国对中国对台战争时间判断发生变化。南华早报说，过去几年美国军方一直在依靠所谓的戴维森窗口判断中国可能会在2027年前后武力攻台，但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认为，中国领导层目前没有在2027年攻打台湾的计划，所以这项最新的评估也推翻了过去6年以来影响美国军方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判断。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原因来自解放军内部。南华早报认为，解放军训练重点已经发生了调整，一部分训练任务由台湾海峡转向西太平洋远洋远海。解放军军事专家叫傅前绍认为，目前解放军已经完成了台湾周边常态化的管控，他的训练重点正在向远海扩展，因此没有必要继续把大量训练集中在台湾海峡附近。那么另外，这瞎扯，那不是训练啊，那是军事施压，训什么练？那么中国又在推进军事反腐，所以影响了解放军的指挥系统，这是真的。那么反腐行动导致大量的高级将领落马，中央军委原来有7名成员，现在剩下2人。各个军种和战区司令部都经历了重大调整。施英红也认为，军队指挥系统重组需要很长时间。同时中国财政又持续的恶化，所以要求控制军费开支。那么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解放军降低对台海周边军事活动的强度。不过呢，南华早报最后说，他说中国并非全面降低对台压力，而是改变了施压的方式。从今年6月开始，中国海警船、勘测船、军方船、官方船只明显增加。今年上半年，海警船这类的官方执法船累计出动了252架艘次，比去年下半年增加了 89%。那么比去年上半年增加了 66%。那显示中国逐渐把对台施压的重点从空中军事行动转向海上执法。这个我基本上认为最后一点是有关联。最后一点，解放军在台海周边活动 减少跟两件事有关。第一个跟解放军的大清洗有关，那么军事将领大规模的下台，影响了军队的稳定，我认为这是有可能啊，这是有可能。那也没啥钱了啊，财政又紧张，花很多钱呢，飞机天天这么飞，花很多钱啊，而且消耗战机啊，飞机发动机它是有寿命的。飞着飞着你就要去换呢。财政压力有影响吗？有，但是不太大，因为打仗这个事情那通常不管啊。那我认为这件今年上半年的表现，解放军的表现跟什么有关？跟中共的对台战略转变有关，重大转变。重大转变，什么转变呢？去年九月四中全会前，时事评论员翟山鹰在一个节目中讲到，他说中共上层已经达成基本共识，就是把统一台湾这件事情从中共的日程中下架。他说什么呢？他说中共高层曾经梳理过六条统一台湾的线路啊，六条统一台湾，我们有六条线路去统一台湾啊。然后中共呢就评估现有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缘政治条件，把这条件全部梳理完，认为这六条路径现在全部都堵死了，走不通。所以中共高层已经达成共识，共识是什么呢？目前不具备统一台湾的条件。那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搁置统一这个议题，将来再说，以图未来啊。当然翟山鹰强调，虽然中共上层已经达成，高层已经达成共识，并且得到政策确认，但是中共对外宣传还是要保持既定的论调，还是要统一台湾啊，没有放弃祖国统一这个理念啊。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如果我们要讲这个判断的基本的前提是什么，我们基本前提就是我们要讲基本事实，简单的事实，就解放军渡海作战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这件事情我们之前分析过，解放军要发动渡海作战，从福建沿海到台湾的西岸外海，那真正决定渡海速度的，其实很关键是速度啊，因为你速度决定了你被对方击沉的概率啊。决定速度的，决定渡海作战的速度，既不是驱逐舰，也不是两栖登陆舰，而是你的渡海编队当中数量最多、速度最慢、最容易受攻击的什么民用船只。为啥？因为中国没有那么多渡海舰艇。那台湾海峡最窄的地方有130公里啊，那最常见的作战航线距离最多是130公里到180公里之间。你按照解放军战斗舰艇在单舰高速状态下4到6个小时可以到台湾的西海岸，但实战当中战斗舰艇要承担掩护两栖登陆舰和民船的任务，所以它不可能单独快速突进。那你两栖登陆舰通常是12节到14节航速，那12节到14节从福建到台湾外海大概需要5到8个小时啊。那典型的两栖作战，这类舰艇是登陆梯队中的核心力量，就两栖登陆舰啊，通常在中间啊，因为它吨位大，你机动性就差，航速就受海况的影响，风浪一大它就有稳定性的问题。但是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关键最脆弱的环节就是民用滚装船和甲板货船。那解放军多年来一直在沿海演练，大量动员民用船只参加军事行动，因为它这个不够啊。那滚装船通常保持15节到18节的速度， 所以它开到台湾外海需要5到7个小时。最慢的是甲板船，甲板货船，它大概只有12节，它跨越台湾海峡要6到8个小时。如果你的编队大量的使用这些民船，那战斗舰艇也必须降低航速，统一行动，因为你要保护它。就意味着啥？意味着解放军要用12节到14节的速度整体前进。那你抵达台湾西海岸大概需要7到10个小时，你还要看海况怎么样。一旦海况发生变化，你需要规避机动，甚至需要反舰反扫雷舰等等，你会进一步的拖慢这个速度。所以基本上你7到10个小时就会进一步的延长你渡海的时间。所以解放军的混合舰艇渡海时间就会远远超过台湾军队做出反应的时间，那也会远远超过美国日本机动反应的时间。为啥？美军战机从冲绳的加索纳基地飞到台湾海峡只需要40到50分钟，如果他用超音速突防的方式，不到30分钟就可以进入战区。美国战区甚至可以一起飞就直接向台海发动导弹攻击，这里面还不包括美国的卫星侦察系统、美国的大数据分析能力，还有就是台湾乐山雷达站。乐山雷达站是美国的普鲁爪远程预警雷达，预警雷达的侦察能力给台湾和美国可以提供更长的预警时间。这意味着啥？意味着解放军渡海混合舰队生存空间非常小，就这就是基本事实。你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什么新的战法、新的什么法，你把这些事情放到这里面，这就是基本事实。你什么搞什么特务啊，搞什么破坏啊，先用导弹袭击啊，覆盖啊，你都改变了这个，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所以在这个事实之下，不用别说10个小时5个小时，你渡海5个小时，我不知道你怎么活下来，理解吗？都是靶子呀。时事评论员常平曾经说过一句话，他在一篇文章里面说，他说中共是不是攻打台湾，什么时候打，决定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能不能打，打不打得赢，就是他能不能。所以常平说，目前仍然可以认为非不为也，时不能也，就是打不过，就是打不过。那既然打不过，那就不打。现在的情况就是，既然打不过，那我们就认为统一的条件不具备。那既然不打，你天天飞有什么意义？就没有意义。这就是去年中共的达成共识，达成了共识，那你就要反映在政策上，反映在政策上的解放军战机出勤率不就大幅下降？今年不就下大幅下降了呗？所以跟什么有关？我是跟任何东西都没有关，跟中共自己，他认为武统的条件不具备，我们就先不干这个事儿，就这个原因，没别的原因。当然郑丽这件事情跟郑丽文跟川普有关系吗？我觉得没啥关系。就算川普跟习近平在握手言欢、把酒言欢的时候，解放军仍然会飞台湾海峡，你信不信？一样的道理，没关系。郑丽文在这个人民大会堂这个跪舔习近平，解放军战机仍然可以飞，没有关系。这不是老共的方式啊。中共对台的大政方针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由不排除动用武力来统一台湾的战，原来是这个不排除啊，我们和平统一，但是不排除武力统一，不排除武力统一才是核心，理解吗？原来是这个。实际上核心的意思是啥意思？就是你要，我跟你讲哈，你要跟我统一哈，你不统一我就打你，就这个意思。你不能拖哈，拖的时间太久我不耐烦了我就打了哈，就这个意思。那现在是什么？ 现在叫政治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灰色手段大量使用，这是一个混合战略，这就是中共新的对台战略。在这个新的对台战略当中，国民党、民众党是中共混合战略的抓手，就是把手，你要着力点，那就着力点。这就是习近平为什么要见郑丽文，见郑丽文就是见郑丽文，就是我们讲的中共对台战略重大转变的其中一个关键点。所以你看今年下半年，什么海警船、科考船、什么勘测船，大规模的出动，出勤率大幅上升。为啥？战略变了，手段变了。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习近平也不着急了。为啥？因为他觉得在连任这个问题上，台湾因素没啥意义，没啥用。我们就大家还记得，在中共二十大之前，所谓的政坛耳语讲什么？讲武统台湾啊，要我想统一台湾，我们要统一台湾。我们既然这个大国崛起啊，大国崛起，我们要这个实现中国梦。那我台湾还不统一，怎么像话？所以呢，我再干一届啊，再干一届，争取把这任务完成了，这是个说法啊。那个时候这个说法管用吗？管用。管用的意思就是至少我有个说法。那现在为什么不管用呢？现在中共党内斗争都肉搏了，都不需要说法了，连规则都没有了，只要拳头硬我就连任，不需要理由。所以台湾这个借口不用，这个借口，所以不用这个借口，你搞得干啥？你就看打不打得赢，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算了，就搞政治。现在对台湾就是搞政治。好，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哎，今天 OK，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线初代黑雷，谢谢 Billy Chan， 谢谢 Super Cute Cat and Dog， 谢谢提问。这次针对海外家族信托的征税公告，会引发新一波的富豪外逃离潮，富豪的逃离潮吗？我觉得有点难。是这样的，现在还在中国还用这种方式来做的这种高净值家庭，通常有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他的资产大部分是中国的资产，比如说在中国的有家厂，在中国有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有很多的业务在中国，全是中国的业务，在中国挣钱的。你比如说百度啊，这类企业，他怎么搞？他跑不掉，他怎么跑都跑不掉。这是一类，他想跑呢也没用，这个家族信托跑不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的资产未必那么多，但是这个人他觉得在海外没滋味儿。很多中国富豪，中国的有钱人，在国外活得没滋味儿。为啥？中国有钱人他最快乐的事情是啥？他的幸福感来自啥？来自对其他人的欺压。我要做人上人我才快乐。那跑到国外去，这个没有人上人的感觉。没有人上人的感觉，我那种感觉不舒服。他只好他还在中国待着，在中国才能够欺压乡民，才能干这种坏事，在国外干不了坏事，所以他不愿意离开。就这两种人，那你就交税呗啊。提问：这次征税公告后，中国富豪们对中共还会心存幻想吗？这些富豪心在国外，还是但是又不想放弃中国的财富，才会想到人在中国，但是家族信托名义把财富转移出去，这种方式被堵死了。没有，有钱人对中共都没幻想， 对中共有幻想的人都已经变成穷光蛋了，要么就变成穷光蛋，要么就关在牢里去了，理解吗？所以这些有钱人，真的有钱人，他们能够保住他的钱的人，都是对中共没幻想，他们会对中国官员有幻想，觉得哪个官能保住他，他们有的时候他们会有这种幻想，但你说这对中共有幻想，我不觉得。有些人他真的，你看他做一些愚蠢的行为，原因是啥？他觉得某个大官能保他，他给他送了很多钱，他觉得没问题，结果就回去给抓了，很多是这种原因啊。坦白说，这些架次有些根本算不上演习，例如高新机预警机根本没有武装，飞到最前线，一般有预警机的国家军事演习都是在最后方用雷达侦测，像中共这种运用方式根本不是真正的军事行动。他不是军事行动，他本来就不，他就像，这叫军事施压，就在你头顶上飞过去，看你敢我把我怎么样，你把我动，你动我呗，动我我就搞你，就这意思，理解吗？你说这是军事行动吗？不好说啊。观点同意王老师说法，南华早报消息不准确，应该是中共内部出了大问题，才造成各种军事行动能量减少。还有国内财政困难 ,OK。观点中共现在没钱加上频率太多导致效果衰减都是原因吧，嗯，都是原因。都是。反正总之觉得效果不好，效果没啥效果，那非得干啥。但是最根本的不是这个，最根本的还是战略改变。观点主要是中共内部问题很大，台湾问题其实是美日问题，美日问题。目前中共要优先处理内部各种问题，要是这个时候节外生枝对美日翻脸，这种情况下中共想要优先处理内部问题并不有利。 OK， 其实王老师说对了，郑丽文在台湾影响力不大，而且反效果的影响力。 OK， 情绪，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真正聪明的人，有钱的人早跑了，中国只剩下愚昧的人，贫穷的人，那还是有钱人，有钱人还是有，怎么会没有？有的啊，有的啊，有钱人，为啥有钱人有？很简单呐，贪官有钱吗？贪官有多少钱？超出你想象啊！贪官有钱吗？那中国这么多人，一天995、996，你天天996，十几亿人天天996，怎么会没有钱？一定会有钱，创造大量的财富。这大量财富在哪里？在他们手里啊，他怎么会没有钱？有钱人啊，只不过他们自己钱都在他这么自己兜里啊。观点，目前判断中共加强文斗，国际上挤压台湾的外交空间，减少台湾护照使用空间。台湾护照使用空间有什么减少的？没得减少，台湾都是别人都免签证，台湾护照想去哪去哪，还是减少台湾护照使用时间，你这判断绝对是不错的啊。就算这个国家没有和台湾建交，台湾护照也是能去的，理解吗？你不要以为这两个国家没有建交，台湾老百姓拿着护照进不了那个国家，你搞错了，别人免签证了，你还得巴巴的签证呢，台湾跟日本也没签证，对吧？你想想这个道，你想想这些关系。所以观点，军事演习的问题是没有效果，台湾人完全当笑话看。再者，中美的局势九月还要谈，所以非常明显看到中共转变在外交上要更压迫台湾，法律上长臂管辖更频繁，同时迫使一些国家取消台湾签证。台湾签证疯了，什么叫取消台湾签证？外国政府重申一个中国，怎么取消台湾签证？你想说啥？台湾护照免签证的国家比中国翻的倍还多，而且别人的那些叫含金量比你大得多，你那么全是什么非洲的啊？ 中共的台海战略受限于第一，中美博弈，美国是否放弃保卫台湾；二，台湾内的政治风向变化；三，大陆军事能力是否快速夺岛，阻止美国支援，还快速夺岛？怎么快速夺岛？你怎么也得开十个小时呀？快速夺岛？怎么快速夺岛？天降神兵吗？我看不到他天降神兵啊！习近平和党内博弈，包括权力博弈、党内风向等等，这四个方面没有一个有利于攻台发展。美国始终没有松口，松口是什么鬼？这松不松口没关系啊，美国根本承受不起啊，美国承受不起，美国承受不起，日本也承受不起啊。情绪台湾，习近平已经抓权连任成功，搞台湾反而增加不可控的风险。连任成功不好说吧，你能担保？我不相信啊，我不想。我觉得呢，现在从目前情况来看，第一，习近平想连任毫无疑问啊，这个没有疑问，他的意志路人皆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这一派党内独大，这个也没有疑问，也没有疑问，所以他连任的可能性很大，这个没有疑问。但是你现在看中共党内的这些权力斗争已经到了肉搏的地步，没有规则了，所以这里面还是有变数的。其中有两个关键因素，第一个关键因素，我认为习近平没有控制军队，这第一个，当然也没有其他派系控制军队，所以军队孤悬于外啊。也为什么会孤悬于外？因为中共把中国军队在政治上全面的阉割了，所以军队，你看军队没有什么代言政治代言人，为啥？阉割掉中国的军队，就像太监，一群太监，才是一群太监啊，所以孤悬于外，没有人控制了，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习近平要是搞得大家都烦了，那联合起来他也吃不了兜着走啊，所以我认为是这样。所以海外经常有人使劲的挺习近平啊，这些都是习近平的叫什么吹鼓手啊。提问：日本21世纪以来26年间获得了21项自然科学类的诺贝尔奖，但似乎因为大部分时间处于经济衰退期，所以在科技转化、商业效率上不是很高。你这个结论哪来的？你这结论是哪来的？我不同意你的结论，为啥？原因很简单，日本的科技本身就是实用性的。诺贝尔奖是日本在科学领域上的探索，那是结果，不是原因。不是说我因为有诺贝尔奖，所以我就在科技上大发展了。No， 不是的，是因为它本身的科学科技发达，它才有人跑得去拿诺贝尔奖。你要把这结果弄反了啊！所以你说的科技转化商业这件事情，中国才有，为啥？它是两层皮，中共掏一笔钱养一批人去搞科研，然后企业干企业的。你看看其他国家是这样，其他国家都不是这样的呀。所以这件事情只有中国存在所谓的科技转化商业的问题，全世界都没有这个问题。为啥？只要你转不了商业，都没人去研究，除非是基础科学。基础科学跟商业化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别人养着呢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为什么中国这样的情况能在全球互联网 AI 竞争中处于基本仅次于日本、美国的地位？是体制吗？还是其他原因？为什么像日本这样的明显相对掉在后面，但是好像日本机器人也蛮厉害的？欧洲那边我不太清楚。投钱啊，大量的投入呀， 给钱啊，中国投了多少钱人工智能？股市给钱，政府给钱，地方政府给钱，中央政府给钱，到处都在给钱啊，用钱灌出来啊，这就这个简单啊。观点，现在习近平连任唯一的难点在于他连任是否符合共产党自身未来生存利益和随机应变，不然会被一票否决。被谁一票否决？为啥？什么叫一票否决？我看不出来为什么一票否决。一票否决是啥鬼？什么鬼？谁那票是谁的票？谁投那一票？我们政治评论要严谨啊，不能乱讲。上一期节目中，幸亏川普只有四年任期，而那两个至少目前不知道还要在最高权力上待多久，这是问题。在这一点上，美国还是有体制优势的。说得好，是看进去了啊。情绪有一期节目说马共，因为马共没有在马来西亚大范围长时间执政，大多数时间是躲在森林里和英国人打游击。那段时间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英国人好像集中营一样对亲村政策和因为种族而被削弱的政治权利，加上和中国也有一点距离，对共产党的恶缺少第一手的了解，现代对中共的了解也只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快速崛起和被大外宣过滤过的扭曲信息，所以请理解，马来西亚华人最需要好像王老师这样提供正确信息的人群，也请放心，一旦我们觉醒了，中国就会收获一个不容忽视的反共力量。 OK， 好吧，马共没有在马来西亚执政，那是没有马在马，没有大范围执政。 OK， 马共不了解中共，不可能吧？那我不同意。马共、印共、印尼共产党都了解中共，怎么会不了解中共？中共干啥？怎么会不知道？我觉得你说的后面这是对的，马来西亚华人他们被洗脑。举个例子吧，霍赫年、张小青啊，我说这两个名字就知道，为什么会马来西亚华人会被这样？就是这些媒体啊，这些媒体，共产党的媒体，这个很厉害。所以这一点我认为是洗脑更重要。前面马共的事情我们不讨论，主要你要看现在的话，就是郭鹤年、张小青功不可没啊。观点，中美俄三个领导人合力证明了两条猜测。第一，在认知和判断力这两个层面，量变不会带来质变，臭皮匠聚集在一起得到的不是诸葛亮，而是更多的臭皮匠，说得对。第二，领导人的智力上限决定了团队能力的上限，三个成事不足的领导人打造的三支败事有余的团队，创造了三个狗看了都摇头的顶级烂摊子，所以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这话没错。仅在可见的未来，如果美国中期选举能够造就朝小野大的局面，也许美国能够凭借制度设计摆脱困境。不知道，老实讲呢，我觉得怎么说呢，川普上台证明美国的坏蛋程度、坏蛋浓度还是比较高的啊，坏蛋浓度是比较高的。中期选举能不能改变这个局面不知道，不好说。就是你要知道是谁把川普送进白宫的，你能理解这一点，你大概就能够理解中期选举不能够抱有太高的希望啊，我认为是这样。被蒙蔽的选民是少数，我认为啊，被蒙蔽的选民是少数。为啥？因为你想一下，川普不是没有执政过呀，川普前面有一个任期啊， 怎么还会蒙蔽呢？不蒙蔽呀，他是怎样的人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就是如果你能够容忍川普做的这一系列的事件，说明什么？说明你的浓度还是相当的高呀。啊，提问：很多企业为了逃避缴纳社保，让员工成立个体工商户，和企业签订委托服务合同，解除雇佣关系，这样做可以继续规避社保，规避缴纳社保吗？就是签合同，签劳务合同，签不签劳动合同，签劳务合作合同，理论上应该可以。但是共产党要是跟你翻脸，他不承认，你也没办法。为啥？因为你是走的法律漏洞，他不认法律你怎么办？他根本不理你怎么办？理解吗？共产党有一招，什么招？就是你任何招都对付不了这一招。什么招？翻脸这一招，就是把脸一抹，翻脸不认人。你什么合同拿出去烧了，交钱，这你怎么能？共产党是这样的，不行。就像当年在苏区参军，你要参军，你们家里要这个要壮丁，要跟我们去参加红军，不参加是吧？把房子点了，就这样了。红军就这样的，红军这么干的。你这个就直接把这合同撕掉，交钱，你怎么办？共产党就是这么干的。好吧，明谢。黄石宽，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